钱是我与世界交互的方式之一。你想啊，我们平时打游戏的时候也会去积攒一些货币，然后去买装备、升级通关，甚至可以用这些货币来解锁一些体验的。那么在人生中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有某一个角落需要花钱才能够窥见的话，我会尽可能多窥见一些这样的角落，让堆砌的故事和感受推导出一句不枉此生。虽然我们不是玫瑰，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实现自己玫瑰人生的机会，让自己的人生一步步靠着愿景和目标去走，这件事情是很美妙的。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笔属于自己的心经，才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在这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她不需要怨恨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伤害不了她。她也不需要取悦任何人，因为任何人也给不了她什么。
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搞到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大家好，我是依林。12月马上就要结束了，2024年也要拉下了帷幕。在公司里面呢，一年的结尾通常是复盘年度工作、制定新年 OKR 的时机，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口头禅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无论有多少遗憾和失败，在新的一年也可以翻篇了，而无论有多少期待，也希望等到新的一年再开始卷。所以在这个节骨眼，我在节目里不想开启搞钱的内容，而想讲一讲今年支撑着我努力赚钱的动力，我做了什么事情让自己变得开心又愉悦。聊了那么多搞钱的内容，还是有一点点小焦虑小卷的，那么年底了，大家就一块来松弛松弛吧。我想聊一下激励着我努力赚钱的动力，那就是花钱。今年呢，我花的钱是前三年的总和，前三年我在一个暴富式存钱的过程中，而今年有了100万的存款之后，我变得松弛了许多，就开始去探索和尝试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也不再在消费上那么苛刻了。今年我差不多花了近20万，也在消费升级的同时感受到了强烈的满足感。但是作为一个讲究极致性价比的人，我的钱可以说没有一分是白花的，我觉得每一分都花得非常非常的妙。那我究竟是花在了哪里，收获了什么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往下听哦。首先，今年最大的消费升级是租房，总开销6万。北漂的第三年，我终于告别了合租，开始拥有一个独立的小两居啦。5月的时候，我跳槽到了现在的公司阿里。在入职之前，我就有了一些听闻，说工作量特别大，周末也有可能要加班，然后工作氛围比较卷。所以说呢，我害怕自己在这种非常饱和的工作下喘不过气来，就想那就减少一些通勤的时间吧。所以说就抱着这个学习知识而且不委屈自己的心态，在公司步行20分钟的范围内租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月租是5400块，面积60平，它其实售价在350万左右，所以说租金回报比跟大额存单相差不大了。如果有本金全款买的话，还是非常香的。可惜我没有，所以只能通过租的方式来提前享受啦。房子是租来的，但是体验是自己的。所以在租了这个房之后，我又花了一小笔预算5000块钱来改造这个简陋的出租屋。一开始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我看不上的家具，然后它的装修也是丑丑的，还有一些花里胡哨的挂画什么的，我把它们全部都让中介搬走了，包括一些蓝色的窗帘啦，一些马赛克的小的挂画全部都搬走，还有多余的床和柜子也搬走了，然后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空旷的房子。为了让它变得更好看更温馨一些，我做了一系列的动作。首先呢，我在拼多多上面买了露营收纳箱来充当电视柜和床头柜，只需要300-400块钱就可以让客厅有客厅的样子，卧室也有卧室的样子。每次我拍这个照片都会有人来问链接，就是非常非常香的一个家居操作。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奶油风的沙发，
平时就当沙发用，午休的时候可以把它给放平，就变成了一张1.5米乘1.8米的床。此外还买了一台二手麻将桌，平时我会在上面盖一个桌布，它就变成了一个学习的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录录播客啦，写下文章什么的。周末的话，我会约上朋友来家里面打麻将，所以这个房间就是我的书房兼麻将房。此外还买了一些比较零碎的东西，比如说奶油风的茶几来放杂物，跟我的沙发是配套的。然后还买了一些组装的柜子、架子。经过我的一系列的布置之后，这些软装让原本像叙利亚极简风的房子变得温馨了起来。然后朋友还送了我比较有氛围感的落地灯和花瓶，再加上我之前的租房伴侣投影仪，一系列的东西组合起来就觉得有了一种家的样子，不再像是一个租来的房间了。然后每次非常非常晚下班的时候，我回到家里就会看一下综艺和电影，比如说最近也在追《心动的信号7》，柯以科、乐言和奥斯卡，觉得乐言实在是太养眼了，倒一小杯葡萄酒，一边享受片刻独居的快乐，一边感叹北漂这三年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的。这些瞬间努力的意义变得具象化了起来。从读书的时候跟室友们毫无私密空间的住宿舍，上床下桌非常非常的逼仄，床大概是在1.5米-1.6米的高度，我每次在下面的桌子站起来就会碰到头，所以说算是一个灵魂非常的充盈但是身体受着强大束缚的几年时光吧。那个时候想要买一本日历，桌子都摆不下，所以一直都在做一些非常精简的动作。然后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比较省钱嘛，所以说就辗转在公司和合租的小房间之间，一到周末我就出去玩，以免反复咀嚼从 CBD 到光秃秃的小合租屋的那种落差感。然后到了现在，银行里有了7位数的存款，住的房子也终于大了起来，我突然就想到了伍尔夫所说的一句话，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笔属于自己的薪金，才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在这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她不需要怨恨任何人，因为任何人都伤害不了她，她也不需要取悦任何人，因为任何人也给不了她什么。我独自待在这个小房子里呢，浑身都会充满力量感，无论是泡脚还是做饭还是看书看电影看综艺，还是做一下我的播客，拍一拍我的小红书内容，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一步步走向独立，能够掌握的外物和内核也都愈见宽阔了起来。我也相信只要继续努力，我的日子还会越来越轻松自在，相信正在听播客的你也是。然后第二笔比较大的花销呢是变美，一共花了3万左右。在读书的时候，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爱打扮自己的人，2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海淘各种化妆品，记得当时有一个很火的牌子叫 Colourpop， 它的土豆泥眼影糯糯的闪闪的，每一个颜色我都特别喜欢，一口气收藏了10几个。然后我21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朋友一起做医美，打水光针啦、光子嫩肤啦、瘦腿针、瘦脸针都弄过。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胆，一个月生活费就只有2000多，我却能狠下心花1500买一件冬天的大衣。后来生活费高了一些的时候，研究生期间我妈给我一个月5000，那个时候我能狠下心来花4000块买一个疗程的水光针。在读研读本科的时候，努力变美的动力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或许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赞美，也或许是为了想要留住时间对抗焦虑，或者说是为了克服自卑。但无论基于什么样的深层原因，我其实都挺享受这种努力变美的过程的，感觉姐就是自己的女娲。但是工作之后呢，因为我想快速存钱嘛，然后变美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开销，所以我直接把它整体给砍掉了。去年和前年我都只花了1000块钱左右买衣服，然后也没有做什么医美，一边存下了很多钱，一边也觉得自己确实是变得灰头土脸的。 于是我就开始赞同，女生不应该服美役，同时不是人，没有必要在他们面前打扮。我变得越来越不爱臭美了，也越来越不爱照镜子了，也越来越不爱拍照片了。但是今年，在我离职去深圳玩的时候，去了一个商场，然后逛了 Self Portrait 的专卖店。这个牌子之前有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推荐给我过，他说这家店的蕾丝裙质感特别特别好，他从20多岁就开始穿，穿好几年也不会过时，而且这是为数不多能够让蕾丝显得甜美又不廉价的品牌。于是我就走进去试了试，哇，穿上的那一刻真的太震撼了，因为有了一种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感觉，好久好久都没有这么精致这么美丽了。我站在那个镜子前，突然有了很多很多的自信。销售其实没有怎么 push 我，但是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我感觉人生中最美的青春也就不到10年，我难道不配拥有一条裙子吗？就像那个麦琳说的，我不配拥有一杯咖啡吗？我不配拥有一条裙子吗？我就觉得我不能让自己继续这样灰头土脸下去了，所以就刷了信用卡买了这条爱裙，一共是4150块，它几乎出现在了我这个夏天的每一次重大场合。后来我又买了一些其他品牌舍不得买的基本款，然后把自己常穿的衣服都做了一些升级。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感觉比较贵的衣服面料摸起来更舒服，版型也更好。记得我初中的时候非常流行 Tiny Winnie， 但那个时候没有财力随便买喜欢的款式，现在长大了终于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品牌了，也不用太顾虑价格。现在每次穿漂亮衣服的时候，我搞钱的欲望也会变得更加强烈。除了买衣服呢，今年还有一部分变美的开销是医美。可能因为我平时熬夜太多，26岁就已经有一点点垮脸了，而且医生跟我面诊的时候说我的皮肉有一些些分离，按理来说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我当时就立刻花了一笔重金去做了超声炮。这次消费我没有薅任何的羊毛，去看平台哪个价格最划算，就直接是当场下单，然后服务员对我的态度特别特别好，我也真正体验到了一把做贵宾的感受，从迎诊、咨询、预约到注意事项，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服务，而且都会非常非常细致认真地询问你的感受。打超声炮的过程中呢，医生会放 BGM 来缓解我的紧张，不断地询问，你如果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哟，你感受一下这个能量怎么样，如果太强的话要告诉我哟，你的这边脸会比那边脸更疼一些，因为你的左脑是主管痛觉的。他还拿了一个安抚玩具，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绵羊到我的怀里，这样每次被超声炮打得有点痛的时候，我就可以拽一拽小绵羊的手，拉一拉他的脚，捏一捏他的肚子，真正的感觉自己有被安抚到。虽然说精神充盈才是一个人的最终追求，但是做医美的时候我就承认自己是一个俗人，花重金享受好的服务就是让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之前我跟一个正在坐月子的同事交流，他说他的感受也是这样，只有在被非常尊重非常认真的对待的时候，他才感觉自己努力挣钱是有用的。他前段时间生宝宝嘛，花了30万去私人医院做检查、生产，包括坐月子，整个体验比公立医院的体验会好很多。医生不会对你非常的直接，或者是非常的敷衍，他会全程关注你的感受，优待你，尊重你，关照你。生产完之后，月子中心的饭也是每天都经过精心搭配的，然后泡脚的水温也是会提前给你测量好几次的。然后每天有各种各样的课程可以去学习，如何给宝宝洗澡，如何给他翻身，宝宝有哪些心理发育的过程，如何给宝宝哄睡等等。然后如果你要做一些康复啊、医美呀、理疗什么的，也全部都可以在月子中心里面做。总之虽然说价格非常贵，但是你会觉得这钱花的特别有意义，这孩子生的特别特别的棒，这也跟我做医美的感受是一样的。第三笔我花的比较大的花销是旅行，大概也是花了2万多，近3万。今年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河南洛阳、东北的锦州、乌兰察布、延吉、 阿那亚、深圳、澳门、新加坡、济州岛等等，我想挑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给大家安利一下。首先我今年最推荐的地方就是澳门。为什么要去澳门呢？是因为听了一个叫做肥话连篇的播客里面推荐的，他说这个城市能够去搬味儿，这就狠狠地戳到我了。于是我就按照上面规划的行程完整地走了一遍，去了赌场，吃了里面推荐的同款餐厅，一个人去打卡了很多小吃，包括有一些景点，还拿着自拍杆给自己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是灯红酒绿，也非常非常去搬味儿的地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旅行，所以这个地方我去它的原因是比较适合 city walk， 比较安全，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打卡的景点，你就在一个市区内行走就好了。澳门给我的感觉其实跟香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香港就像是经历了很多鼎盛时期的繁华，然后慢慢走向衰落的那种城市的感觉，它有一点点旧，有一点点匆匆忙忙，但是也有一点点余味在。而澳门则是让我感觉非常的新，非常的浮华飘渺，冲突感，普通居民和游客非常的割裂，大家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前者呢，拿着牌子在机场、车站、酒店门口迎接后者，每天吃大排档、便利店、小吃摊，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围绕博彩业和旅游业展开的，其他的工作机会是不太多的。然后来这儿的赌客和游客呢，大家都是揣着钱来的，所以说比较纸醉金迷，在赌场和商场一掷千金，穿着闪闪发光的裙子和高跟鞋，在高级酒店门口拍照。而在非常老的居民区，你能够看到类似中国县城的景观。在赌场聚集区呢，你则能看到金碧辉煌的建筑上面大大的 LED 灯屏写着各种赌场的名字，上面还会有威严的狮子走来走去，那个应该是米高梅赌场吧。总之你就会觉得这明明是一个城市，却有一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我也入乡随俗，比较高级消费，给自己订了一个五星酒店，其余的时候没怎么花钱，就享受这些城市的便利。交通上呢，就坐酒店的免费接驳车，奶茶呢就去喝米高梅的黑糖珍珠，喝了好几杯，谢谢澳门。吃饭的话就去居民区随便吃一点东西。去澳门玩一趟下来，确实觉得非常的松弛，一个人走到哪儿都比较安全，拍照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但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钱味儿，沐浴了一番之后，你会觉得比较有光彩，比较精神焕发，但是历史底蕴什么的就不去那儿追求了。然后我第二个比较推荐的地方是济州岛。济州岛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双十一期间往返机票好像低至200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便宜，但我跟我朋友因为在那之前就已经买票了，所以没有薅到这个羊毛，买机票花了800多，但其实也还好。酒店和交通也都不贵，景点跟城市景观也都一应俱全，你既可以去牛岛、乐厅里去看海，看一下海边的那些山啦、海啦，还有一些网红咖啡店、网红甜品店等等，然后你可以美美躺平，也可以去 city walk 逛街，感受一下韩国发达的医美，去 biu biu 一下，去打一下水光针，然后做一下超声刀什么的，可以去做非常火的色彩测试，看看你适合穿哪个色系的衣服，或者是约上你的朋友一起去拍人生四格，有点类似我们非常小的时候流行过的大头贴。然后我跟朋友去体验了一下那儿的明水光丽珠兰，号称和生孩子一样的疼。反正我觉得济州岛是一个预算不高，比较好玩，比较丰富的地方，还是挺值得一去的。第三个比较推荐的地方呢，是新加坡。这趟旅行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我意识到在中国真的很幸福，不要老去看其他国家的草坪更绿，月亮更圆了。为什么呢？我将在下面几点给你详细的展开。首先来了新加坡之后，我突然觉得北京对外地人实在是太友好了。曾经觉得网上那么多人都说要润出去润出去，北上广深定居太艰难，但是真正出去看一看之后发现外面也压根没有那么容易留下来呀。新加坡的定居成本基本上要上千万，而留在北京的话其实 两三百万就可能办到了。新加坡它有两种房子，一种是祖屋，一种是公寓。如果是公寓的话，外地人可以直接购买，但是它的售价大约在600万人民币，甚至到1000万。这个的话是只要有钱你就可以购买的，然后也可以作为你留下来的一个资本。但是如果是祖屋的话，100多平只要200多万人民币，但是只出售给新加坡本地人以及拿到了永居身份的人。而且即便你拿到了永居身份，也只能够买二手祖屋，这个要比本地人买是要贵100万左右的，也算是为这个身份付出一些溢价吧。新加坡本地人的话，一生有2次买新祖屋的机会，然后他再把它卖给外地人就可以实现套利，一生可以套2次。此外的话，新加坡的出租车司机也是只允许本地人开的，很多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也是只有本地人有，甚至夏天水电费高的时候政府还会发补贴，但是对于外地人就没有那么友好了。新加坡的本地人身份是结结实实能够带来大几百万好处的，但是在北京的话，很多时候你只是在这儿工作就能够享受到很多很多福利了。我觉得北京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城市。第二点呢，是新加坡外劳是非常非常多的，基本上都是从印度呀、缅甸呀、菲律宾来的。外劳他们不能自己租房，会统一住在安排的外劳宿舍，早上的时候统一用货车把外劳从住的地方拉到务工的地点，晚上下班了再统一拉回去。他们的周末也是没有什么个人生活的，就是背井离乡来赚钱打工，赚够了之后就带着钱回家。而且其他的街区是10点半以后不允许售酒，但是外劳的街区提前到了9点，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寻衅滋事。然后新加坡它对于本地人是非常友好的，基本上是保姆式的服务了，从你出生到你死亡，新加坡政府把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只要你听话，只要你牺牲一些自由跟政府做非常深的绑定，你就能够享受到很多很多的福利，但是你就基本上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意志了，每一分的福利和秩序都是由自由换来的。去了一趟之后，我觉得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很有规则，然后也非常发达的干净的花园城市，但是整体的气氛就是比较卷，比较压抑，甚至相比国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最后一个比较推荐的地方是阿那亚，这是我第二次来阿那亚，上次是跟朋友们一起在旺季看音乐节，体验了一把这里乌托邦的感觉，社区文化非常的友好活泼，然后让我们觉得有一种避世的氛围，当时对这里的印象太好，太记忆深刻了，还专门出了一期播客，也心心念念的想着要带别人一起再来一次。这次呢，趁着淡季，酒店的价格是旺季的1/2、1/3就又来了，体验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整个阿那亚的街区人很少，海边有一点点的凉，酒吧轻微的吹着海风，放着音乐，海边礼堂有人在放烟花，沙滩上没有什么人，你可以看到海面隐隐的闪着光。晚上没什么人在外面溜达，很多店都已经没有营业了，这种淡季的萧瑟感还是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的像旅游景点，然后它的乌托邦的氛围也减弱了不少。但是这次来阿那亚呢，住了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巨大的窗子，可以泡澡的私汤，很有疗愈感的颂钵，以及零食和饮品超级丰富的 mini bar， 都让人觉得体验特别特别的好。而且这家酒店的服务也很细致，它有一张卡片写了第二天日出的准确时刻，以及你可以额外选择的枕头，比如说洋甘菊、颈椎枕、薰衣草枕等等，就让人觉得每一个细节都是酒店花了精力和时间和钱去打造的。如果你压力很大，然后想要一些放松精神压力，想要一些松弛感的话，来阿那亚躺躺是不错的，过来躺一躺转一转，有让我的神经从紧绷绷的状态变得松弛了一些。第四笔比较大的花销呢，是花给爱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我的妈妈。我妈呢，她是一个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 也是曾经为了送我去比较好的私立学校努力赚钱托举我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东亚母亲的这个词充满了牺牲感，好像说到母亲就会联想到一个过度付出时间精力钱的形象，他们损伤自己的身体，让渡自己的私人空间，后置自己的需求，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一切都是为了小孩的开心和成功。妈妈的付出让自私的我一度不想要孩子，但是今年我慢慢改变了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发现啊，在我单薄无力的时候，妈妈年富力强，所以她就花多余的精力来尽心的养育我。而在我现在羽翼丰满的时候，她也慢慢苍老，而我有了机会报答逐渐变得脆弱的她。有些人会说这像病态的紧紧缠绕的疼与慢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妈妈把她的爱、体力和信任存储在一个地方，早早的寄托在我这里，然后我帮他保管，等我长大了再归还给他。他抚育我安稳的长大，我则保障他晚年的幸福。今年呢，我终于开始反哺我的妈妈了，我给他买了衣服，帮他出了金手镯的工费，金子是他自己出的，但是一两千的工费是我给的，还带他去了一趟新加坡的旅行，还给他买了一些比较好的护肤品。正如他在我出生之后就立刻为我买了重疾险和寿险，我给他花这些钱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没有任何的不值得，或者是心里面有过任何犹豫的。我们之间的爱不计较回报，是自然流动的。他在自己26岁最美丽最璀璨的时候选择了闯鬼门关成为一个母亲，在自己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承担责任，加速成长，保护我安稳长大。而我也终于在自己26岁的时候可以还他一份幼稚和天真，让他终于可以过得不要那么辛苦，让他可以在其他妈妈面前淡淡的炫耀一句，我去新加坡是我女儿带我去的，让他可以在我这里暂时做一个孩子，轻松一点，被我牵着手看世界。主要的几个消费大概就是前面的4类，其余的都是正常开销了。我承认今年比前两年冲刺百万存款的时候更加大手大脚，对于金钱的规划也变弱了许多，但是我觉得从这些钱给我带来的感受来说，他们花的不冤。花钱是我与世界交互的方式之一。你想啊，我们平时打游戏的时候也会去积攒一些货币，然后去买装备升级通关，甚至可以用这些货币来解锁一些体验的。那么在人生中同样也是这样，赚来了钱要为了什么呢？那当然就是花，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生活，或者说是解锁更加美好的体验嘛，不然整个人也会变得苦哈哈灰头土脸的。今年我就让自己的欲望和能量都流动了起来，如果有某一个角落需要花钱才能够窥见的话，我会尽可能多窥见一些这样的角落，让堆砌的故事和感受推导出一句，不枉此生。祝你新年快乐，有钱赚也有钱花。刚才讲了那么多花钱拥有的快乐，其实不花钱也可以拥有快乐呀。作为一个文娱人，我平时经常会看各种剧和电影，保持对娱乐作品的敏锐度，所以也想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剧、好电影和好书。通过精神消费也能够让自己得到很多情绪价值。首先我想推荐今年我认为当之无愧的最佳国产剧《小巷人家》，它是从《永夜星河》和《珠帘玉幕》里面杀出来的黑马，是一个正剧，讲的是大概我们爸妈那个年代的故事。在一个小巷子里，类似于现在的部队大院这样的设定，一群小孩，他们从开始读书到慢慢长大，到面临着去读中专还是高中以及技校这样的人生抉择，他们去读书进入工作，开始恋爱，结婚，一系列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一代人的精神烙印和一些大事，比如说恢复高考，比如说知青返乡。这部剧会让人觉得很温暖，也比较轻松，看下来觉得时间静静的流淌而过，能够看到一些我们身边人的影子，能够让我们对自己的父母有了更多的理解。 虽然有些人说小巷人家里面描述的那代人其实是吃尽了中国发展红利的这一代人，觉得他们运气很好不想看了，但是我并不这样想。虽然他们客观来说是吃到了很多红利，但是我真的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代人的坚韧。他们非常的爱劳动，能够吃苦，能够在棉纺厂里每天三班倒的打八小时的棉花。妇女们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权利。剧里面的宋莹和王玲两个主角，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想增加收入来源，干更多的活儿，无论是缝缝补补，还是种蛇瓜，还是去开早餐店，他们就有一种解想要解得到的非常前卫的思想，让我一下子觉得，哇，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是多么的好。想要金项链咱就买，想要什么牛奶咱就订，想要带着闺蜜去吃松鹤楼的面咱就去。这部剧让人觉得劳动特别的有意义。那么对于那一代把劳动看作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的人来说，他们吃到了红利也是应得的呀。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如此能够吃苦，那么他们得到最多的胜利果实也是不为过的。反正看了这个剧觉得很好很好，给大家强烈推荐。2023年的必看剧是《繁花》，2024年的必看剧是《小巷人家》。然后除了《小巷人家》，今年我还看了几部觉得非常不错的剧，也给大家在这里推荐一下。第一部是《玫瑰的故事》，一开始我是想看刘亦菲的《盛世美颜》，就进去之后发现这部剧不只是爱情好看，它里面的服装好看，蕴含的一些人生哲理好看，对于女性群像的刻画也很好看。虽然我们不是玫瑰，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实现自己玫瑰人生的机会，让自己的人生一步步靠着愿景和目标去走，这件事情是很美妙的。然后另外一部想推荐的剧是《俗女养成记》，这个是一部比较老的剧，讲的是台北那边的故事，一个30多岁在职场里面遭遇着危机，跟男朋友也分手，人生一下子失去目标，于是回到老家的女性的故事。从她经历的事情和最终做出的选择，能够感受到平凡的人生中蕴含的一些温暖和力量，也是一部很值得看的剧，节奏比较慢，很温馨。最后一部我想推荐的剧叫做《影后》，前段时间在小宇宙也非常的火，是一部台剧，讲述了台湾女演员的艰辛。他们在出道的过程中要经历好多的不公、屈辱、辛苦，需要好多好运气和一些人的垫背才能够拿到最终比较好的结果，如果你的出身比较低的话。这里面有讲天赋型选手是怎么样糟践自己的才华，后来又怎么样重新恢复曾经的荣光的，也有讲一些努力当演员但是一直就出不了名的人的故事，有讲为了梦想演戏的人，也有讲为了生计而去接垃圾剧，为了去养女儿的人。这剧里面刻画的每一个女性角色都非常的饱满，台词也非常有张力。里面有个段落是跑龙套的一个小女孩被咖位稍微大的前辈踩了好几脚，她在厕所里面哭的时候，经纪人看到她在哭，告诉她不要哭，等你有一天成为了咖才可以有资格哭。这种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就是他们能够走上顶峰，接受镁光灯的考验的关键。我觉得现在的台剧都拍得特别特别有深度，前段时间的不够善良的我们，然后年底的影后，都有很惊艳的表现。然后刚才是一些推荐的比较好看的剧，我还想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因果报应》，是一个印度片。开头的时候讲的是一个男子去警察局找他丢掉的垃圾桶，让警察们觉得非常疑惑，为什么会有人花70万贿赂警察来找一个垃圾桶呢？然后他们细细的去调查案件的时候，才发现有一些人命相关的事情在里面，还有一环扣一环的谋杀、抢劫、纵火等等事件。这部电影很精彩，有好几层反转，而且看完之后还刚好碰到了我的同事，我们感叹印度真的不能去啊，不是什么太平的地方。这部电影和国内的默杀有一丝丝的像，但是我觉得比默杀好很多。默杀里面有很多镜头都是对准受害者，他们是怎么样被虐待，怎么样被屠杀的，但是在这部印度的因果报应里面完全没有，所有的镜头都是对准加害者的。
即使是有些暴力残忍的镜头，都是针对这些加害者的，就他们在被复仇的时候是怎么样被刀的，是怎么样被打的。我觉得这个比拍虐杀女性的镜头要好很多，高级很多。然后刚才推荐了今年我觉得比较棒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也想推荐几本看完觉得很不错值得推荐的书。第一本叫做《炎症》，炎症讲的是在自贡的一个古镇的故事，描述了底层女性她们经历的各种苦难，有17岁的小太妹在舞厅里面怎么样巩固自己的江山，有35岁的女性在家庭中被蚕食干了所有的剩余价值，也有60-70岁还要当老鸨开色情按摩店来维持生计养自己的好几个娃的老人的故事。看完会觉得心里面不是滋味，因为这样巨大的苦难落在一些人的身上你却无能为力，但是能够看到这些苦难总比没有办法看到这些苦难好，至少他们被看见了就有一些得到救赎得到帮助的机会。紧接着炎症，我还想推荐一本书叫做《向前一步》，是 Google 的女高管出的书，她讲了女性在职场里面习惯性的退缩，习惯性的不得到更多权利，习惯性的放弃，没有办法兼顾家庭和事业的一个局面。她在书里面也提供了一些解法和一些她对女性的愿景，书里面提供了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比如说世界各地大约有440万名女性仍受困于性交易，在阿富汗和苏丹等国家，女孩几乎没有可能接受教育，妻子被看作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女性如果遭到强奸，按照惯例会被赶出家门，因为她会让家族受辱。在195位国家首脑里，只有17位是女性，在世界各国的议会中，女性只占 20% 的席位。2012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女性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议会席位，这个比例上升到了 18%。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女性人数占 21%， 但是这些数字离 50% 都很遥远。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里仅有 4% 是女性，在美国企业主管和董事会中的女性占比是 14% 和 17%。 这些客观的数据摆出来之后，作者也提供了一些解法和态度，就是希望女孩们向前一步，要在职场中去要更多，争取更多，不要去接受企业一开始给到的薪酬 offer 等等。看完之后会觉得有一些力量感吧，蛮值得推荐的一本书。还有一些书看完也觉得很不错，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介绍原因了，只是列举一下书名，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李嘉诚传，第四消费时代，会走路的钱，和每周工作4小时。这就是我今年想推荐的所有精神食粮了。说实话，现在这个大环境想赚钱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想赚大钱。就像小巷人家里面说的一句话，小富靠勤，中富靠智，大富靠运。在这个大环境里，能够等到大运气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不想盲目的给大家打鸡血，觉得赚到100万是每个人都能很快做到的事儿。但是呢，我也不想给大家说丧气话，说既然经济已经这么差了，赚不到钱也没什么好努力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大盼头了。我希望的是，如果能赚钱的话，就祝你能够好好享受，通过金钱实现自己的目标，开阔眼界，提升幸福感。但是如果暂时赚不到太多钱的话，也没有关系，希望你可以从很多免费的事情中感受到开心和满足，等到一个赚大钱的机会。那么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听完觉得不过瘾的话，欢迎订阅我的知识星球哦，星球的名字叫做10的发财星球，我也会在 show notes 放上订阅链接。除了200多篇精彩内容，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丰富权益，一是付费群，在搞钱的路上一个人能够走很快，但是一群人会走更远。在订阅了知识星球之后，我会拉你进一个付费的微信群，群里面会不定期的分享干货知识、优质信息，还有电子书等等。二呢，是每月一次的免费提问机会，这个就跟一次文字咨询差不多的含金量了。订阅星球之后，你可以每个月在星球里向我免费提问一次，比如说如何做一档赚钱的播客，如何提高面试通过率，文科生如何转行到赚钱的互联网行业等等。只要你提问了，我就会毫无保留的给出答案。
一次提问就约等于一次微咨询，真的很超值。三呢，是已有的200多篇内容和未来一年的内容更新。已有的200多篇内容里包含了10多篇花钱才买到的认知，30多篇搞钱基本功，30多篇好书好剧好电影的推荐，20多篇搞钱信息差和省钱小妙招，20多篇副业小妙招和5篇播客逐字稿。分类阅读非常方便，而且你也可以在下面评论和我多多的互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还会持续更新相关的内容。四呢是抽奖，我平时有购买实体书的习惯，看完之后就会不定期的在知识星球的专属群里面抽掉送人啦。以上所有权益折合下来只需要0.3元一天，祝每一位天使投资人都能在知识星球里有所收获，祝你一块变富，新年越来越富。本期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啦，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记录你今年觉得非常值得的开销以及你的具体感受。也欢迎大家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QQ 音乐、微博音频、微信视频号搜索满地找钱，马上订阅节目，不错过每次更新哦。拜拜。You could be my crazy boy, you just like my fairy toy. When I'm with you, I just need to enjoy it and I. You could be my crazy boy, you just like my fairy toy. When I'm with you, I just need to enjoy it and I. 第一次见你还没有那么忐忑，我的心情没搭上那辆快车，当时的我也没有像你想透辗转反侧，但是后来的我开始慢慢发现，有种关于你的引力被我挖掘，你对我产生某种奇妙磁场电话，是我知道我不是那么 perfect， 还会犯傻，经常 stupid。 I love you more than fade out and you should know about it. You could be my crazy boy, you just like my fairy toy. When I'm with you, I just need to enjoy